各位在线上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希望之星安宁依附关怀中心的龚正成。今天晚上非常欢迎大家一起聆听，葛元龙医师帮我们讲解的在金色年华的医疗选择。那在还没有把时间交给葛医师之前呢，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希望之星的服务还有宗旨。希望之星呢，是一个非盈利的安宁疗护机构。我们从今年1月开始呢，就承接了原来角声癌症关怀的原有的服务。我们主要是在协助全美国的华人癌症或者是其他重症的患者跟家属，克服文化、环境、语言和心理的障碍，面对疾病，并且呢，我们同时训练关怀义工，为病人和家属提供心灵的支持。那我们在今年如果取得加州的安宁疗护执照之后，我们将会为北加州、旧金山南湾地区的华亚裔生命末期病人提供专业的医疗关怀服务。那目前我们所提供的这些的资讯以及教育、关怀，通通都是免费的。同时，我们的对象呢，也不分宗教、语言以及社会的背景。目前我们所提供的服务，包括在旧金山湾区的重症心灵关怀热线，以及全美的癌症关怀热线。我们的电话号码是1-888-663-8585。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上午9点到下午5点，我们有一群受过训练的义工在这里聆听，那也可以提供你们所需要的中文资讯。除此之外，我们固定在每个月第三个星期二的晚上，就是这个时间，6点到7点加州时间，为全美国提供免费的国语的重症教育讲座。那这一个资源呢，从2007年开始，我们从癌症教育讲座开始，到现在已经扩展到重症以及其他有关生命关怀的这些话题。那如果您觉得这一个资源对您或您的朋友有帮助的话，欢迎您介绍给你的朋友。除此之外，我们在北加州南湾地区也不定期举办各类的教育讲座，希望能够透过这些讲座，让更多的人了解，一些的生命末期关怀所需要知道的事情。那我们在明天，5月20号开始，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三，固定有一个为乳癌以及妇科癌症的患者跟康复者所举办的彩虹互助小组，时间是上午10点半到中午12点15分，是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三上午举行的。那这个互助小组呢，是由受过训练的这个带领者来带领，那希望能够透过癌友以及康复者彼此的分享，能够彼此给得到一些的鼓励跟帮助。如果您住在北加州湾区附近，那您是罹患乳癌或者是妇科癌症，包括子宫颈、子宫内膜或者是卵巢癌的患者或者是康复者，欢迎您来参加这个每个月一次的彩虹互助小组。另外，我们也有每一季呢发行这个希望新源的季刊，如果您希望多了解一下我们这个机构的宗旨以及服务的内容，欢迎您跟我们索取。另外呢，你也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面可以看得见这一份希望新源的季刊。我们的网址是 heartofhopehospice.org。那今天晚上呢，我们非常高兴呢，能够邀请到葛元龙医师来跟我们介绍金色年华的医疗选择。 葛医师呢，是1971年毕业于台湾医学院医学系，他在1973年来到美国，后来成为美国妇产科学院的院士，在美国行医30多年，在2008年退休之后，跟他的太太吴莹莺就负责国际珍爱家庭协会长辈事工。他们在2013年，两人共同出版的《晚风习习木长青》，我是因为看到这本书，才跟珍爱家庭协会联络，后来就跟葛医师联络上了，因为我被他们所写的书的内容呢，吸引了，因为他讲到说呢，因为现在人口老化之后，很多的人呢，这个生命。日子年岁就增加了，但是接下来的就是有关医疗啦，或者是照顾的问题。那葛医师呢，在这一方面有非常多的经验，因为他在这一个珍爱家庭国际事工里面担任的长辈事工关怀事工的负责人，所以我们今天很高兴能够邀请到葛医师来跟我们讲解一下。在金色年华所面对的医疗选择的问题。
好，谢谢你啊，龚先生啊，现在啊，我可以开始了吗
对，可以开始了，请讲。
？OK，好啊，各位听众啊，你们好啊，我啊，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金色年华的医疗选择啊，主要啊，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啊，我们65岁以后开始有 Medicare。开始有 Medicare 的时候，很多人都不知道要怎么样的选择啊医疗保险啊。这个要啊选择 Medicare 的时候啊，第一个要选择的就是要选择 PPO 还是 HMO 啊。你们都有啊，手上都有我的那个 PowerPoint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前面的Introduction。11个 slide 我就不讲了啊，你们可以自己看。那个，我们从第12个 slide 开始啊，金色年华的医疗选择啊，就是说我们刚刚开始 Medicare 的时候要选择之前，我们先要知道什么是 HMO，什么是 PPO 啊。HMO 就是Health Management Organization，那 PPO 就是 Preferred Provider Organization，这两个之间有什么不同呢？首先我们要了解在 Medicare 的里面的 HMO 大概保费都比较低，或是不用再交保费，它扣除了你的 Medicare 里面的费用以后大部分的人不用再交保费，但是他们看病或是住院的时候都比较有限制，因为支付额比较低，或是没有支付额。由于费用比较低，所以对于所接受的照顾就多少有一些限制。第一个就是说，你只能看 HMO 名单之内的医生，那个还有，如果需要转诊到专科医师的时候，一定要由 primary care 就是家庭医师来 refer，然后才可以去看专科医生。那个PPO 呢？PPO 就是每一个月的保费比较高，限制也比较少，每一个月差不多一个人，看看你选哪一个 plan，大概我 slide 上面写那个每年的支付额差不多500块到2000块，那个不一定是这样，有时候一个月差不多200到300块钱左右。那如果你选 PPO 的话， 就可以看任何医生。当然你如果看 network PPO network 里面的医生，那口配就会低一点，但是如果你看 PPO network 外面的医生的话那个口配就是支付额会稍微高一点。那在 HMO 跟 PPO 在 slide number 16第16个 slide 上面HMO 跟 PPO 到底有什么不同呢？就是HMO 比较适合对你对医师的选择没有特别的要求，就是说你生病的时候你随便看什么医师，反正有医师看你就可以，你没有特别的选择一定要看哪一个医生呀。那个第二个就是HMO 没有账单呀，你没有一个支付额很低或是完全没有账单。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大部分的 HMO 里面的 drug plan 就是 Medicare 的 drug plan， 你拿药大部分你不用再自己买那个 drug plan 所以就比较喜欢低保费或是没有保费或是低支付额的人比较适合。还有就是说当然如果家庭里面有家庭啊需要小孩子常常要健检啊，那个年轻人有妇产科的需要的话，这个 HMO 可能就适合你们。那 PPO 呢？ PPO 就是你可以自由的选择医生，你要看如果有什么病你要特别的要求，要像是要到教学医院啊，到那个怎么样的去看医生都可以，那个比较适合常常看病的患者。如果你身体上有很多毛病的话常常要看医生，可能就比较适合选择 PPO。 OK， 那下面我们来再比较一下HMO 跟 PPO 在病人的治疗上有什么不同HMO 它会有时候的有的 HMO 它会限制你门诊的处置那个因为HMO 里面它原则上 Medicare 给他们多少钱，他们那个 HMO 里面的 organization 他们就给那个 primary care 就是家庭医师里面 OK 一个月给他们多少钱，那让他们看多少个病人，所以这些病人无论来看还是没有来看家庭医师他们一样的收入都是这样呀，所以无论看多少次那个 HMO 付给他们的费用都一样。那个如果要看专科医生的时候这个 HMO HMO 你如果选择 HMO 的话要转诊到那个专科医生的话一定要经过 primary care 就是家庭医生的转诊的许可才可以去看因为他们每一个月或是每一季他们给专科医生跟 primary care 的医生的那个费用都固定的，所以他们如果转诊多的话可能对专科医生的负极要增加，那他那个 primary care 医生的收入就会减少，相对的减少。所以但是如果你一定要看 那个 HMO 之外的专科医生的话，那个 HMO 他就不负责，你要自己付费。
刘医生，你是说如果没有经过转诊的话，没有经过 primary physician 的转诊的话，那一个你自己去看专科医师的话，你要自己付费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而且如果你去看专科医生，那个专科医生没有在他们的 network 里面，没有在他们的 network 里面，一定要自己付费。那个如果是在 network 里面的医生，而你没有转诊许可的话，那个专科医生也不能看你。Yeah. OK, 这样清楚吗？
这样清楚了，谢谢。
OK, 好，那下面我们看PPO。PPO 就是你可以看自己的医生，你如果有什么问题你可以自己选择你的医生，不用由你的家庭医师来转诊。像如果你有什么比较严重的疾病，你一定要像在洛杉矶，如果要去 UCLA 要去看那里的专科医生，你可以直接去那里找专科医生，不用你的 primary care 医生来转诊。呀，那个当然他的保费就是比较高，那个保费高以外，也多多少少都有口配，哎呀，而且你也要自己买那个 drug plan 这个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部分。第一部分就是 HMO 跟 PPO 的不同呀。那再下来，在我的 slide 里面有很多的资料，就是说我们很多的金发族在退休以后，很多人都回台湾做贵族化的健检，这到底有没有必要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每一个 slide 跟大家解释，因为我 slide 里面的资料很清楚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第22个 slide，在X 光的辐射剂量 ，X 光的辐射剂量，在第22个 slide， 那个第一个胸腔 X 光的那个辐射剂量是 0.02 个毫西弗，那个乳房 X 光的就是 mammogram 的辐射剂量是 0.7 个毫西弗，那个如果是正直扫描，所谓的正直扫描就是 PET scan CT scan， 那个它的 X-ray exposure 它的辐射剂量是7个毫西弗，等于355次的胸腔 X 光，所以你做一次 CT scan 还是 PET scan， 你的那个 X 光的辐射量等于你每一天做胸腔 X 光，每一天做胸腔 X 光，照了一年的胸腔 X 光的 exposure 这样。那你如果做那个心脏64切的那个电脑断层扫描，就等于16个毫西弗，就等于755次的那个胸腔 X 光的 exposure， 就是你等于照了差不多两年，每一天照一次 X 光，照了两年的 exposure。 那在我们生活环境中台湾的自然辐射量每年差不多 1.6 个毫西弗，就是正常我们差不多等于一年下来差不多照80次的胸腔 X 光，所以这个是我们正常的exposure。 那从洛杉矶到台湾，你坐一趟飞机差不多等于照4次的胸腔 X 光呀。那你如果每一天吸30支烟的话，一年下来的辐射量等于13个毫西弗，差不多650次的胸腔 X 光主要的我要让大家知道，就是说这个CT scan 还是 PET scan 还是怎么样的 啊，64缺200几缺的那个断层扫描，这个啊 X 光的辐射量非常非常大呀，这个是啊我要让大家啊明了的，就是啊在贵族化的健检到底啊到底有没有必要啊，这个这么大的啊 X 光的辐射量啊到底需要不需要啊，如果回台湾做那啊贵族化的健检啊，你要先明白他们到底是商业行为还是合理的啊医疗啊啊检查哦，这个是啊我个人跟大家分享的啊一点意见啊啊，我们大概啊还有差不多多少分钟我可以分享下面的，我要啊进入下面的生命集中关怀与医疗选择，
我们大概还有15分钟
OK 好，
留20分钟给大家可以发问。
OK 好，那我们现在开始啊来下来啊我们今天的第二个啊题目，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生命集中关怀与医疗选择。在我们人生最后死亡，就像我们人生的一篇文章，在死亡就是这一篇文章最精彩的结局呀，这个结尾这个 conclusion 啊应该要由自己来撰写呀，应该要由自己来撰写，所以也就是说死也要死得有尊严，要死得有尊严，不要啊让人家在那里啊由你的啊子女啦还是亲友在那里摆布。今天啊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生命有尊严，临终有品质，身心灵平安。哎呀啊我要跟大家啊分享的就是 do not resuscitate， 就是啊我们所啊简称的 DNR， do not resuscitate。 do not resuscitate 并不是放弃有效的急救，而是不接受无效过度医疗的临终折磨呀。所以 DNR do not resuscitate 啊直接翻译是不急救，其实正式的中文名称应该是安宁缓和医疗，安宁缓和医疗，它的定义就是说啊，为了减轻或是免除末期病人之痛苦，施行于缓解性、支持性之医疗照顾，或是不施行心肺复苏术，就是啊 CPR， 就是。啊，不施行心肺复苏术，用最简单的话讲，就是说不要急救，让病人让患者自然的没有痛苦的离开人世呀。那个我引用那个台湾啊那个叶金川医师，他是啊，以前的啊卫生署署长，他退休了以后，他写一封信给他的儿子啊，他说，儿子们记得，如果我没有醒来，不要串通医师凌迟我，我想活得精彩，走得帅气，不要管子切气管啊，气切尿管胃管，我不要那些管子，那些管子会让我走得牵绊，停止维生治疗吧，多拖几天并不会增加生命的色彩，心脏升压剂、洗肾、叶克膜多省省呀。这个是啊叶金川医师写给他的啊儿子们啊。下面我 不想用长篇大论来介绍 Do Not Resuscitate， 我用几个病人的几个病例来跟大家分享如果时间的限制，我们就不每一个病例来go through it 我现在看看时间上我们有多少时间。在第一个病例，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在台湾某一个大学的附属医院内科的主治医生，他年轻，爱情事业两得意，在大医院里面当主治医生家庭又美满又生了小 baby， 但是有一天晚上主治医生他头痛很快的就陷入昏迷现在我们是在第34个slide 那个医疗断层确认是脑血管破裂虽然经过了急救，但是从此以后就开始行动不便，生活上没有办法自理在左下角的 slide 下面你可以看到那个白白的那个就是血块，那个血块呀，那个经过这一次的那个脑血管破裂以后，很不幸的三个月后他又一次的颅内出血，但是这一次情况更严重了，他除了点头以外就没有办法说话呀后来在医院几个月后，因为在医院因为打针IV 又有那个尿管，所以很快的就在一次的感染上患上了败血病休克败血病休克这是一种很严重的很严重的问题败血病休克就是细菌跑到血液里面这种败血病休克它的死亡率差不多50% 以上，所以主治医师小罗他很快的就被送到交付病房，那个送到交付病房以后血压就不断的下降，不断的下降血浓度血氧浓度也一直下降这情形跟在台湾，我想很多人都知道台湾那个长庚医院的那个医生，他也一直洗肾，像洗肾的病人很容易就有败血病，所以那个血压不是一直下降以后就心跳停止，就接上了叶口膜叶口膜，然后在叶口膜接上去了不久，这个小罗这个主治医生他的心跳就停止了由于他的父母，他是他父母的独生子，所以他们实在是没有办法接受他的儿子就这样的要离开人世，所以他们要求一直救到底，然后看心跳一直的停止，然后一直急救他们要求可以不可以让那个他的妹妹住在花莲，让他妹妹回到台北以后看他的一面，然后再拔管除掉那个叶克膜那个，但是到他妹妹回来以后remove 的叶克膜那时候差不多心跳从第一次开始已经六个小时了，那个六个小时以后就是人过世以后六个小时，他们那时候才要拔管那个气管拔不出来， 拔不出来，因为整个人都已经僵硬了。所以像这种情形，像这种情形啊，就心跳已经停止叫，一直急救的时候啊，就会啊到这种很困难的地步啊。再过来，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脑科医生啊跟我分享的他的亲身经历。这个啊，病人是差不多40出头啊，体格很健壮啊，因为车祸啊脑外伤来住院啊，到了急诊室以后啊，经过抢救了以后，虽然没有生命危险，但是醒不过来，将要成为一个植物人啊。第二天啊，这个病人的妈妈，一个老阿嬷，来医院找那个外科医生，哭得老泪纵横，在跟那个医生说，如果他的儿子要变成植物人的话，求那个医生高抬贵手，不要让他的儿子再折磨。而且啊，他的儿子有3个小孩，那剩下他的媳妇一点微薄的收入，实在没有办法来维持这个家庭，还要啊支付这个植物人长期的费用，所以他请求啊这个脑科医生高抬贵手啊，救救他们这个家庭。这个脑科医生实在是心里纠结，百感交集啊。在他说，在目前的医学水准，他要救一个病人，让一个病人活着成为植物人是绝对没有问题，但是啊，在他的良心上，看着这个老阿嬷，他哭得老泪纵横，还带个3个孙子来，所以他经过了啊深思之后，选择了让他们的家人签了 Do not resuscitate， 就是不急救呀。然后这个啊病人啊就让他们的家人啊在啊那里啊陪伴的这个病人，这个啊40几岁的病人，在他们的家人的陪伴下，就在3天以后就过世了。在病人临终的时候啊，医生啊他陪着啊这个家人老老少少在的床边，那个病人过世了以后，这个老阿嬷跪下来跟这个脑科医生说，谢谢你救了我们这一家，救了我们这一家。所以当有时候当一个医生面临啊医学伦理的极限的时候，有时候会啊非常困难的下决定呀。那个我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时间啊，龚先生。
我想再给三四分钟吧。
OK， 好，再30分钟。所以那个在啊，在台湾，尤其我们华人的社会啊，很多人都会有种种原因啊，要求医师啊使出18般武艺来救病人的最后啊最后一口气啊，使得病人受尽了痛苦，受尽了折磨啊。我在这30分钟啊，就啊举一个例子啊，在我们的啊讲义里面的啊很后面的地方啊，有曾经有过啊临终的啊临终病人， 他那个时候他的啊老人家已经在了弥留状态，但是啊子女啊去替他的啊长辈像是看命，像是说老人如果在某月某日之前死亡的话，家道会衰败啊，后人会贫穷，那个子女就拜托医生无论如何一定要让老人拖到某一个时间。对，结果这个病人经过了十几次的急救，光是强心剂就打了差不多1000多支啊，病人那个复试打到手软，找到那一天那个子女终于同意了啊，医护人员拔掉老先生身体上的管子来让他安息。所以像这种情形，这种文化实在啊是很可惜，让临终的时候还要啊受尽的折磨。那个今天我讲的那个 do not resuscitate 这种 form， 可以每一个人都可以在家庭医师 primary care 那里可以拿到啊，在啊我们啊是尽量鼓励每一个人那个啊都有啊一份啊这种啊 healthcare directive 那个啊这种 information。在跟 primary care 拿到这种 form 的时候，最好你签了以后让你的子女呀知道你签的怎么样的啊那个 healthcare directive， 然后拿一个 copy 在啊你的啊家庭医师那里，那另外一个 copy 就随身携带，如果到医院的时候他们一定会问你有没有那个 healthcare directive， 那个那你有这一份啊资料在身边的话，在美国这里如果你有 do not resuscitate， 他们的医生一定会尊重你的意见啊，不会啊做啊在临终的时候不必受不必要的折磨呀。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到这里啊，龚先生，
好，谢谢葛医师哈。那我们接下来呢，有一些差不多20分钟的时间，可以让线上的朋友来发问哈。那跟刚刚葛医师分享的几个重点，
okay.
一个是有关健保方面的，另外一个就是有关do not resuscitate， 就是不要做心肺复苏术，或者是跟这样的一个决定哈。我想可以请线上的朋友来发问。那如果您要发问的话呢，请您按星号61 star 61。那我会看到我在我的电脑荧幕上面呢，我会看到您按了这个键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请你来发问。那当我看见您排队问问题的时候呢，我会先宣布您的电话号码的最后四码。那您就知道您那个时候呢可以开始发问了哈。所以如果您希望跟葛医师有一些问题请教他的话，请按星号61 star 61哈。那葛医师，我想请教您一下，您刚刚讲到说这个做这些的扫描哈，不管是 CT 啦 MRI 啦或者是 PET scan，
对，
这些的辐射量都很高。
对。
那到底一个病人什么时候该做这些扫描
？OK 啊，刚刚你说的那个 MRI 跟那个 CT scan 不一样 ，MRI 是用那个那个共振跟那个电磁共振啊，就没有辐射量，就是 CT scan 有辐射量呀。那个就是如果是必要的话。必要的话，医生跟你讲，必要的话，当然不做不行。那我所说的就是说，你身体没有怎么样，那要去用那个贵族化的那个健检，这个就是不需要。 那如果你到医院肚子痛得很厉害，还是你 X 光的检查那个怀疑是可能有肿瘤还是怎么样，这时候就是必要的。
好，谢谢。我想这样的说明的话，可以让大家知道说，医生建议该做的时候该就应当去做。那
对，
如果没有必要的话，不要自己花钱去做这些无谓的或者是不太必要的。
对，
这种带有辐射。
啊，对对。
OK， 那您刚刚讲到就是那个 HMO 跟 PPO 的差别哈。
对。
那我今天比较稍微听到。了解，就是说原来 HMO 的限制似乎有一些限制。
对，
那当然这个跟保会也有关系。
对，
那如果说您刚刚讲到就是说如果你经常要需要看医生的话，你可能选择 PPO 比较有利，因为你可以去看你想要看的医师。
对对呀、
yeah. OK 好，
像我有一个病有一个朋友，他因为他有胰脏方面的问题，这个就需要比较专科的医生，所以他开始 Medicare 的时候，他就马上选择 PPO， 因为他常常到 UCLA 到蒙山UAC 去那里看专科医生，然后他就选择 PPO 呀。
OK 好。我们线上有一位朋友，您的电话号码最后四码是8055，请您现在发问。
我想了解一下，照 X 光，
怎么样？
对健康有什么样的影响？我始终搞不清楚。谢谢。
我听不太清楚，请你再说一次。
我说，照 X 光跟那个辐射过多的辐射对健康有什么样的影响？
那个过度的那个X 光的辐射量会引起癌症。过度的那个辐射量，像核子，为什么我们那么怕那个核子电厂？就是怕那个radiation leak， 就像现在的日本。像现在的日本它的核子电厂那个核子外泄他们的食物通通不能来美国，因为吃了这个以后会引起癌症，会引起身体上的癌变，细胞的癌变呀，会影响你的健康。
OK
这样我回答你的问题吗？
我刚刚已经把它消音了，因为我
这
样、okay. 对。那我们如果线上的朋友您发问过之后，您想要再发问的话，您呢可以再按星号61哈，继续排队。那我们下一位朋友呢，您的电话号码四码是4530，请发问。您的电话号。
葛医生。
对。
葛医生您好。
哎，你好。
我想请有两个问题想要请问您，就是说平常我们去看牙医，那他会照 X 光，那这个辐射是有多少，对身体有没有影响、
okay.
第二个问题就是有哪些保险公司可以享有免费的健身俱乐部？
OK 好那个第一个问题牙科医生的跟你照 X 光，那个辐射量很低，那个辐射量很低，那个而且他们照的时候应该都会给你保护你的身体保护你的身体，用那个 shield 保护，所以那个辐射量很低，不用担心。那个第二个那个就是说怎么样的 health insurance 会跟你提供那个 exercise 的那个 coverage， 这个 Medicare 的应该很多的，像你如果用 PPO 的话，像Blue Cross Blue Shield， 还有那个 AARP， 这些 他们都提供你到 24 hour fitness 啊免费，因为他们宁愿啊赔那个啊你的费用，让你有健康的身体啊，比较啊不会跌倒啦，比较啊身体比较强壮啊，比较不会生病，所以这样可以他们宁愿啊赔那个。像我的啊 AARP， 我以前的 Blue Cross 他们都有 cover 那个 24 hour fitness， 你每一次去的时候他们大概跟啊那个你的 insurance company 啊 charge 大概差不多啊七块钱，所以他们宁愿让你去 exercise 呀，有健康的身体呀。谢谢。
好，下一位朋友呢，电话号码是5628，请发问。
哎，好，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如果常常去机场做那个 X 光的那个过关的时候，会不会也是有一些影响呢？
哦，那个 exposure 很少。呀，应该不用担心。
哦，这样子，就是说一年如果有进进出出到五六次以上呢，然后还也当然就说像牙科啦，还有什么都有的话。
呀，这啊，我听我呀，请再说一次，你那个牙科还是那个机场的那个 X 光那个 exposure 都很少，所以不用担心。
OK， 好，谢谢。
好，不客气。
下一位听众呢，最后是码是6510，请发问。
那个就是说CT scan 这么容易造成 cancer 的话，是不是有一些正那个医疗的那个数据，说是照多少一定会导致癌症？因为是医生 order 的话，那虽然这么高的风险的话。
OK， 好，谢谢。那个其实这个 exposure 虽然这么高，但是你如果必要的话还是要做，因为你如果在紧急的时候需要知道你的病情，然后决定你医疗的步骤的话，必要的还是要做，因为这个很多的事情在医疗上你要决定那个好处跟坏处，你那个好处如果比坏处多的时候，你就要做。那个我跟我一个X 光科的那个同学跟他聊的时候，他说现在无论怎么样，病人很多人就动不动就要求医生做那个 CT scan。其实 CT scan 做得多，他说在二三十年后大概会有很多病人因为做太多的 radiation exposure 然后引起的那个毛病引起的毛病，所以必要的时候，医疗上必要的时候，你在pro and con 就是好处跟坏处比较的时候，如果好处比坏处多的时候就要做呀。这个在我们的人生的道路上，很多的抉择也都是这样。
好，李医师呢？您刚刚提到的，就是在您的演讲后面讲到，就是那个 do not resuscitate 哈、就是不要做无谓的这个急救哈、
对，不必要的急救，对。
是。那什么样的情形是所谓的无谓的急救？因为当初能够发明或者是说能够找到这样的一个 CPR 的一个方法。是用在什么样的人身上
？OK， 像如果一个像刚刚我们讲过的那个 case， 那个内科的主治医师，那时候在他的他的朋友在医院里面的朋友都知道这个已经没有什么希望了呀。在那种情形下，还做那个 CPR 的话，就只是多压断几根肋骨。还有像如果在癌症的 terminal case， 就是癌症末期的病人，你在快要断气的时候，你再跟他一直急救，让他多活15分钟，多活2-3天， 这个没有意识，这个就是没有意识的急救。
那当然这个不见得是只有癌末期的癌症病人，也我想也包括其他重症的末期。
对对对对对。
那就是说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面这个 CPR 是可以实施的呢？
那个像如果很年轻的很年轻的病人，他有那个 heart attack， 像这种情形，当然他救回来，他还有很长的人生，还有很精彩的人生。像这种情形，一定要救，一定要救，一定要做 CPR。那如果是重症病人 terminal case， 那像那种情形下，就不必要做那个不需要的急救，多增加病人的痛苦跟折磨。呀，像病人已经是植物人了，如果再急救就没有意思，对不对？像有的情形像我看到一个就是 Alzheimer， 就是十几年的 Alzheimer 的 case， 他有那个 pneumonia 的时候，那时候那个病人的家属就说要救要救，其实救下来也没有很大的意识，但是病人救了以后插了气管，再拖也没有什么conscious， 但是他再拖了两年，在病床上拖了两年的插管，拖了两年，这个就是没有必要的急救，这个就是没有必要的急救。
所以这个牵涉到就是说这个生活品质的问题嘛，是不是？
对对对呀。
听起来是一个很沉闷的蛮严重的一个话题，不过我想这个的确呢这个对这个生命末期的病人来讲，或者是垂危的病人来讲，
对
心肺复苏术可能对他的伤害，或者是急救之后他的生活的品质不见得是一个健康的人
对，
我能够就像一个健康人一样，所以这种选择是蛮重要的。
对，是
线上的朋友，如果您还有问题的话呢，我们大概还有机会呢让一两个人发问对，那我想葛医师您刚刚提到就是说这些的医疗的选择怎么样能够写下来，您提到有一个 Health Care Advance Directive， 就事前指示嘛。
对，
那这个表格是不是可以从医生那边拿到，或者是说？
对，这个表格可以从 Primary Care， 就是家庭医师，每一个家庭医师都有，还有好像Social Worker 也有，在美国这里可以向 social worker， 但是大部分的人都有自己的医生，都可以向primary care 家庭医师那里可以拿得到呀，然后就自己填写，有问题的话就可以跟家庭医师商量到底应该，如果太年轻太年轻的病人，他大概会建议你在必要的时候急救，但是比较年老的病人如果有重症的病人，他就会suggest 你就如果心脏停止的话，大概他会建议你就不要急救这样。
OK， 我们线上还有两位朋友发问第一位是5628、
okay.
请您发问。
我想继续刚刚那个龚主任的那个问题所以就说当就是说不能再急救的不需要急救的时候，医生会告诉病患的家人，就是说可以不需要急救吗？还是
有时候家人大概要跟医师沟通，要跟医师沟通，这个很难讲每一个医生的那个处理不一样，他的病人沟通不一样，那个当然病人的家属也要有 啊，多多少少要有一点了解，要有一点了解，看看有没有需要啊啊急救，哎呀。
所以如果我们签了那个条，那个就签了那个不需要急救的话，那就说等于是把那个权限就是交给医生，由医生来决定是不是要。
对对。对，如果你有那个 healthcare directive， 有那个不急救，医生大概他也会斟酌，必要的时候他也会急救，但是不必要的时候他就可以决定不急救，他就啊不会说不急救让病人告你，对不对？哎呀，医生最怕的就是病人告你，你没有尽到医生的职责呀，所以。如果有这个 form 的时候，也不会说哦，你其实啊，这个救回来还有啊很精彩的啊生命的时候，医生就不急救，也不会这样，也不会这样。像如果说是一个很年轻的啊，很年轻力壮的人突然 heart attack， 那这在这种情形下，医生大概不会说是因为你有那个 form 说不急救，他就不跟你急救呀。像这种情形，医生应该。有他的医学常识来判断呀，可以要有效的急救，还是如果啊不必要的急救，医生呀应该会可以判断。
我们线上还有一位朋友，他的电话号码是3572，请发问。
那葛医师，我有两个问题哈。第一个就是你说那个事前指示是大概是多少多大的年龄以上的人才需要？如果说是很年轻二三十岁，是不是就不需要做这一份的这个事前指示填这个表？那另外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一位长辈在美国已经填了这个事前指示，但是他后来回到台湾，那他这份在美国填的事前指示在台湾是不是也可以用？还是在台湾要另外再填一份？谢谢。
OK， 那个关于年龄的限制，其实最好，当然年纪大的人比较需要，但是年纪轻的人，如果是car accident 还是怎么样，所以这种情形。最好也是有一个啊 healthcare directive， 因为你现在如果到医院到急诊还是要入院的时候，他一定会问你有没有 healthcare directive。哦，那在美国这里，如果你已经有了，最好就带一份回去。但是问题是在这里是英文，再回到台湾，可能最好还是再签一次啊中文的。啊，前提是中文的，
好，谢谢葛医师帮忙回答很多这些听众的问题啊。那我想我们机构呢，在今年的下半年会另外安排一场的电话教育讲座，帮助我们的听众来填写医疗事前指示这个文件。因为这个文件，我想对一些。就像您刚刚讲的，就是年纪大的人或者是有重病的人，他能够事先把他的想要接受或不想要接受什么样的医疗措施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呢，先写下来。除此之外呢，也需要跟他的家人或他的照顾他的人或是他的医疗人员沟通，让他的意愿可以很清楚的表达出来。
对，
就是说单单只有那个文件还不够，还是要把他的自己的决定告诉那些照顾他的人。
对，
好，我们再一次呢谢谢葛医师。那今年的11月呢，我们会再请葛医师呢来跟我们谈一谈与失智症共舞的这样的一个话题那希望到时候可以线上的朋友可以继续来报名参加。那我们下个月6月16号，我们请到陈宗昌胸腔及内科专科医师来谈一谈这个老年人的慢性阻塞性的肺病病患的照顾。那么这个是英文叫 COPD 这个疾病就是慢性的阻塞性的肺病的照顾。那如果您有兴趣参加的话，请您事先报名可以到网站上面报名。
或者是打电话到我们的热线1-888-663-8585来报名。那如果您事先报名的话呢，您可以如果讲员像今天葛医师他有提供讲义的话，那我们会事先的寄给您。那如果您报名了那没有办法参加当场参加的话，您事后也可以到我们的网站 artofhopehospice.org 来聆听这个讲座的录音。那我们再一次谢谢葛医师，还有谢谢线上所有的朋友，你们今天的参与跟支持，祝你们晚安，再见。
OK， 好，再见。
谢谢葛医师，再见。
好，不客气，好，拜拜。
拜。